是有些时间呢是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恩典。但总是有一些时间呢，我们是好像感受到上帝好像仿佛不见了，好像离了席，好像没有出席到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同感，你总是会觉得呢，信耶稣的时候那种充满着快乐，充满着那种的雀跃，好感受到上帝的保护，上帝的看顾，那种的甜蜜。但是同样的，我们都会经历到好似仿佛上帝唔见咗人。从历史嘅大嘅事情上面，我哋会感受得到，好似第二次嘅世界大战嘅时候，喺第二次嘅大战，第二次嘅大战之前呢，其实人仲系充满住憧憬，觉得人可以建立喺世界上面嘅乌托邦，系可以建立一个越嚟越进步、越嚟越美好嘅世界。但系当大战一来临嘅时候，人整个嘅盼望都完全绝望。点解人会咁丑恶嘅？点解原来可以人可以为咗自己野心不断去屠杀更多人嘅？整个嘅世界都系带嚟一种嘅绝望，一种嘅绝境。有好多嘅人当时都问：究竟上帝喺边一度？上帝似乎 absent 咗，上帝似乎离开咗，唔再喺呢个人世界里面去出现。当喺南亚嘅海啸出现嘅时候，同样有好多人都会问呢个问题。喺顷刻之间，突然间就去被呢啲嘅水所淹没嘅时候，好多人都问上帝喺边一度。当我哋去睇住电视机，见到911嘅事件，当我呢个飞机冲落去世贸嘅大楼嘅时候，好多人除咗哗然之外，有好多人都问究竟上帝喺边一度。就算我哋喺呢几个月，每日见到电视机，我哋见到香港嘅境况，我们都有很多的担忧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上帝的公义、真理，甚至乎上帝自己在哪里。不要讲到我们这么大仁大义，讲到我自己这么大仁大义，只是看历史的事情，会令到我们会有时候会怀疑究竟上帝去了哪里。就算我看回我自己，其实都是很软弱 的一个人，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很少的事情都会令我去想究竟上帝在哪里。做一段的时间的时候牙痛，我相信你都一定试过牙痛到食住两粒嘅止痛药都唔能够止痛，痛到自己攞喺度嘅时候，我都问上帝喺边啊？祈祷都祈唔到啊！我只系问上帝喺边啊？跟住之后早一排嘅时候咧，又人越嚟越老啦，又50斤啦，又瞓得唔好啦咁，跟住痛到咧系嗰晚啊，因为一路成个背脊都好痛咧，我系觉得我自己心跳都觉得痛噶。嘅时候，跟住我走入去书房，就瞓唔着啦。走入书房嘅时候，坐喺度，我问下上帝：你喺边度啊？好似仿佛上帝喺度咧，就唔应该会有呢啲受苦噶嘛。上帝喺度嘅时候咧，应该劲过他人来噶嘛。但系唔系啊？有时候就算咁少嘅事情，唔知道起码你会系点样，或者起码我嘅时候都会睇会好似上帝唔见咗，上帝唔喺度。我谂张林哲或者今日我哋所睇嘅经文，其实就系正系系。有时去鼓励我哋，有时候我哋会去觉得人世间所面对嘅事情，好似仿佛真系上帝唔见咗，上帝唔喺度。但系今日嘅经文，其实都再一次佢提醒我哋，鼓励我哋，原来上帝从来都冇离开，上帝从来都冇离场，上帝永远都系同佢人同在。冇错，有一句说话佢讲得好好啊，佢话上帝有时候咧的而且确系保持沉默嘅，但系上帝从来都冇离场。上帝永远都同在。God can sometimes be silent, but he is never absent. 上帝从来都没离场。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没有时间看完14节这么多的经文，因为很丰富的信息。我们就是去专注去看头五节和第14节的经文，好吗？我请大家先读头五节的圣经，同我一起读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只是单看这几节的经文，可以怎样去成为你和我今日面对着这个世界的一个的鼓励。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和我信在主内的，多读几次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和我都很清楚知道讲道其实就是指着谁，讲着耶稣基督，是不是？不过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和另外三卷福音书的记载都挺不同的。另外福音书的记载，特别是马太和路加，都用了比较长的篇幅去讲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怎样由童贞女，由圣灵的感人，跟着之后去出世。但是约翰福音都讲耶稣的出现，不过不是讲耶稣的肉身的降生。他开始的时候就去讲耶稣基督的身份不是由玛利亚、约瑟跟住之后佢生佢出嚟嘅时候嗰、那个身份咁简单。耶稣嘅身份系太初有道，太初就有耶稣。佢话耶稣就系与神同在，耶稣就是神。一开始开宗明义嘅时候，约翰已经讲，其实早远远喺耶稣去被即系童贞女玛利亚被感怀孕生耶稣之前嘅时候，耶稣已经存在喺呢个世界。甚至乎这个世界都未被创造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在这里，因为他就是永恒的上帝。而且这个世界是有份，耶稣基督是被创造的。这个是很清楚去表达出来。跟着之后去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这里太初与神同在，当然也是讲跟创世纪好一个平衡的记载。创世纪讲这个世界怎么来，光暗的分开。现在这里也是讲耶稣基督是创造这个世界，也是带来光明。第三节，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有趣，创世纪的时候记载人怎么是被造，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跟着是用泥土去做出来，讲着人是的根源是怎样来。约翰福音那里讲什么呢？人的生命的源头是从耶稣基督那里而来。他说他的生命就是在这个光里面，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他里头，人一切的生命的源头就是基于耶稣基督。所以整个的创造，整个的人的生命的源头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跟着第五节，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面，但是黑暗呢却不接受光。这里会讲到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了，真的就是讲到好像从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去出世的耶稣，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但是这个世界呢却是不是很欢迎耶稣基督来到呢？他是不是，是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个是很可惜的光景。的而且确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都是 讲得 很明白很清楚，当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就算耶稣讲一切的言论，天国的言论，做了很多的神迹，呼召的门徒去跟随他，但是仍然是很多的人是不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是不接受他就是那位的救主弥赛亚。直至到今时今日，仍然有很多的人是活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他们是不想也都是拒绝去接受耶稣基督，拒绝接受这个光。所以 他说光来到这个黑暗里面，黑暗呢却不接受光。接受这个字呢，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可能可以有两个的意思。当然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这里话本已经翻译了出来的，就是接受啦、接纳啦。其实同一只字虽然是有一些的改变，但是同一个字源呢，其实一章第五节、十一节和十二节呢都有重复出现的。我再请大家读埋十一、十二节好吗？第一章十一和十二节，唔该。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第五节的那个的接受和第十一至十二节讲的接待呢，其实是同一个字源的字。所以如果这里译翻做去接受接待，其实都很合理的。因为后面讲得很清楚，什么为之接待呢？你和我去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接待耶稣基督了。就是欢迎他进入我们生命上面做我们的主的，就是接待。但是黑暗里面的人呢却是不欢迎、不接受、不接待。这个我们都很明白。但是同一隻字呢，其实呢那隻字本身的字眼可以是译做胜过那隻字。所以是黑暗却不能够胜过光。 那個的形象和表達的意思不同，就不是接待那麼簡單。雖然你說你看第一章，剛才我都講了重複的第十一節、第十二節的經文呢，似乎上下文亦做接受和接待是比較合理的，這個的而且確是。但如果你看回成卷的約翰福音的話呢，成卷的約翰福音是很清楚知道，很明顯鮮明是講緊光和黑暗之間的對立的時候。如果是這樣的角度呢，其實當第一章的第五節，黑暗，當個光來到一個黑暗的世界，但黑暗卻不能夠勝過光呢，亦都是更加有意思。因為成卷的約翰福音就是開始的時候，約翰已經告訴你，你一路睇落去啦，你一路睇落去，你會見到好多人都唔接納耶穌噶。一路睇落去嘅時候，都會好多人想攻擊耶穌噶。越睇到尾嘅時候咧，好多人想害死耶穌噶。甚至乎去到最尾嘅時候，你會見到耶穌被釘死喺十字架上。你會見到黑暗嘅勢力似乎越嚟越強。耶穌自己都唔係咁講咩？佢同啲門徒講：白日起碼有十二個鐘頭咩？趁住黑夜未嚟到嘅時候，你做工作啦。黑夜嚟到就冇噶啦。咩為之黑夜呢？佢話佢當佢被釘嘅時候，好似黑夜嚟到就不能工作。所以黑暗同埋光明好似係一個對立。但係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五節一開始就話俾我哋聽，其實黑暗係從來永遠冇一刻係可以勝過耶穌基督嘅。一開始已經講咗俾我哋聽。雖然整段經文可以講緊接待，但係其實亦都係另一個宣告，黑暗係唔能夠去勝過耶穌基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的信息。我告诉你，纵然今天你会见到这个世界似乎是很混乱，很多的失控，很多的黑暗，很多的困惑，但是黑暗永远都不能够胜过带来光明的耶稣基督。而我们纪念的也不单单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他带来的人生的光明和盼望。我们接待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活在在光明里面，而我们所跟随的依靠的是永远都是得胜的耶稣基督。黑暗从来都不能够胜过光。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侦探小说的。我们上次开执事会的时候听到，原来 David 很喜欢推理小说，推理的。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推理侦探小说。睇啲侦探小说嘅时候呢，有一啲嘅人呢鍾意呢係睇咗嗰个结局跟住再睇返转头。我都称呢啲为之怪人嘅。我就唔好鍾意，就算无论电视睇小说，我都唔会鍾意睇咗个结局先，即係咁先至有悬疑㗎嘛咁。但係有啲人会鍾意睇个结局先，佢话哎呀你唔睇个结局先呢，个心太过啰啰挛啦，佢话。但你睇完个结局再返去睇啲情节呢，佢话我又好欣赏啲情节嘅。佢如果唔系呢，心脏负荷唔到。於是呢，佢要睇咗個結局先，跟住再返返去睇，嘩好欣賞每一個嘅情節。冇錯，情節好迂迴，似乎嗰個殺人嘅兇手可以逃之夭夭，好似呢公義唔能夠得到彰顯，好似呢即係被殺嘅人呢，被冤屈嘅人呢，永遠都唔可以得著嗰個公義。但你睇咗最尾嘅時候，你知道呢，其實個結局係一定最後尾可以捉到個兇手。個結局就係知道公義嘅係能夠可以得到公義嘅判斷。所以他说没问题啊，知道个结局。而家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好清楚告诉我们个结局啊。你看了个结局先，黑暗是永远不能够胜过光的。当你一路再看下去的时候，整个约翰福音呢，虽然是描绘着黑暗的势力不断地去做对立，但是没有一刻上帝不是掌握着他自己的主权的。没有一刻。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十字架，耶稣讲得很清楚，没有人能够将他摆在十字架上，是他自己甘愿去成就这个救赎。所有都是掌握在上帝自己的里面，他成就的救恩，没有一刻黑暗能够去胜过光。纵然你今天见到黑暗仍然似乎很猖獗，但你看到个结局，看到好像那个侦探小说的结局，没有一刻是能够光是胜过。但不单止是这样，一个胜过晒一只黑暗的主耶稣基督，他更加带来的宣告，第十四节，我再请大家读好吗？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刚才讲了光，现在再讲道成了肉身，成为了人，住在哪里啊？住在哪里啊？大家都唔好好好，唔好细声。住喺 你哋嘅中间，住喺我们嘅中间，一个荣耀嘅上帝。头先讲道，太初有道，所有嘅万物藉著佢做嘅，人嘅生命嘅源头喺呢个道嘅身上。佢嚟成为肉身，成为人，住喺你同埋我嘅中间。哇！嗰种嘅奇妙，你有冇试过啲大嘅人物？哇！喺即系原来同你一齐住喺附近嘅、哦。觉得系咪应该话自己都升格咗啊？即系升格咗，即系原来啲咩某某伟人，即系大人物，原来都系住喺你隔篱噶咁，系同你同一个 complex 噶，同一个嘅村噶咁，哇，好唔同、啊。我试过一次有弟兄姊妹话帮我听，佢喺温哥华搭飞机翻香港，跟住又搭过嚟。佢话佢好开心啊！我有咩唔开心啊？佢话嗰次搭飞机同我同机嘅咧，嗰个系古天乐啊！即系哇咁我咁犀利，即系我话古仔同你同一班机，我话你有冇揾住佢签名？佢埋唔到身，但系佢话已经觉得好荣幸啦。古天乐同我一班机，佢系翻嚟讲咗好耐，讲咗俾好多人听。古天乐同佢同一班机，咁又有一个弟兄姊妹，佢话嗰次我喺温哥华去翻去内地嘅时候咧，佢话有一个官员政要，即系喺同我哋同机，亦都有啲记者围住佢喺度去访问。咁我佢话佢觉得特别荣幸，同埋佢话咧特别入边有安全感，觉得应该安全啲过嗰班机嘅话。因为有政要喺度，即系有啲大人物系喺你嘅中间嘅时候，嗰种荣幸系唔同嘅。而且佢话呢个光系充满住荣光，系上帝嘅荣光嚟到喺呢个世界里面去照耀呢个黑暗，系住喺你同埋我嘅中间。Eugene Peterson 啊，彼得森牧师佢去重新再翻译成本圣经做英文嘅时候咧，佢译到啲字嘅经文咧，佢译得非常之传神嘅。佢英文咁样讲。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blood and moved into the neighborhood. 他说呢，道成为了肉身，就是来去住在我们的中间，成为了我们的邻居，跟我们一起。即是如果耶稣基督是道那种叫荣美，他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都升了阶，或者升了格，即是他跟我们中间。但是当然更加长更加明显的信息告诉你，上帝不是只是那个在高高在上坐在上面很远，跟着之后有将那些摇摇在凳在望着你的世人。 No， 上帝是走进人的历史里面，道成为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上帝。没错，住这个字的确也要解释，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那个字是会幕那个字 的意思，那个是暂时居住的，而且确是。但如果我们看回整段的经文的时候，没错，主耶稣基督33年的肉身，当然他要跟着之后被钉，跟着受死，跟着复活升天，好像肉身上面的耶稣离开了。但其实我们知道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开。在启示录第21章的时候也有讲过，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同我们一起，我们是作为他的子民。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一开始其实他宣告不单单是讲紧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么简单，他是讲紧上帝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是不离场的，没有走了去的，是上帝主动去介入历史，主动去介入人类的当中，上帝选择他在我们中间居住，同我们一起。所以纵然有时候你同埋我再返返转头，我哋会觉得我哋所遭遇嘅仿佛好似上帝唔见咗，上帝缺席，但原来顶多只不过係上帝保持沉默，上帝从来冇离场，上帝依然同我哋同在。呢、这个信息非常之重要，亦都係经文你唔讲得好清楚。我哋喺11月份嘅时候呢，我哋几间嘅众恩堂咧有联合嘅差传年会啊，有去嘅弟兄姊妹咧都记得咧，嗰个讲员都有提及过，而家喺国内里边咧好多教会嘅情况。佢话咧，但喺国内里边咧，其实咧都系非常之严谨嘅。虽然咧佢哋号称系宗教自由，但系咧其实对于教会咧有好多嘅压力。有好多嘅十字架被拆啦，好多嘅教会因为种种不同嘅条例被拆啦，有好多嘅牧者被捉啦，好多嘅宣教士被逐啦，好多咁样嘅情况。亦都有好多嘅佢哋话帮我哋听呢，佢哋拆咗个十字架，即係啲礼堂嘅中间拆咗个十字架，要换咗习近平幅相落去。 他说在他们开始崇拜唱诗之先，要先唱红歌。有没有听过那些红歌啊？即不是很红的歌。你知道毛泽东时期的时候他们唱那些红歌。他好像习近平要回去那个时代，要回去好像文革这样 的情况。他说当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压力，好像令到我们更加的失望，更多的见不到光明，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收紧，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压力。但是在这样的当中，上帝是不是缺席呢？上帝仍然没有离场，上帝仍然的同在。当我们见到没错那个的讲员都有提，在维吾尔族的时候，当有很多的人被捉去集中营，当然你现在看到新闻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外国的传媒去报道这件事。当然呢，中国是否认的，否认了一轮之后呢，他最后就认了。不过他说呢，我不是捉那些人去集中营，那些是职业再培训，他们职业再培训和集中营是完全两回事来的。但是你见到这么多的人，那些不是基督徒，那些是伊斯兰教徒，那些是维吾尔族的人，第二个的民族，但是中共要将他们去全部关在集中营，似乎好像很没有盼望。但是上帝，我们仍然相信没有离场。但我恐惧的是什么呢？当我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我都是关心爱我自己的祖国，爱我的同胞。我恐惧的是我近排特别去听见习近平很多个讲话的时候，我越听越心寒。听他很多个讲话是什么呢？他表达几次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他表达，他说我想告诉你们，在现时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的势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推翻我们中国。所有想去阻住我们中国发展的人，都必然是会被击倒的。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可以继续去让我带着这个国家去发展。听见这样的说话，当然一方面觉得他很豪气，另一方面当然中国也都有相当的国力，在这个世界上面去踏上一些很重要的舞台的位置。但是令我心寒的就是，当我去回想看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些说话很熟悉啊。这些的说话，这些的口吻很熟悉的是，你记不记得当撒母耳记去记载大卫打的哥利亚的时候，那种的嚣张。哥利亚说，你叫你叫几多人可以出来跟我打赢我？但是大卫说，你知不知道你去辱骂着永生神上帝的军队啊？记得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亚述的时期的时候，当时希西家北国已经亡了，打到去到南国希西家那里 的时间，那个将军拉伯沙基走去骂战的时候，希西家那些 的神仆走出来去应对着他。拉伯沙基说，你们还在这里跟我对抗啊？我不如呢给二千匹马你，你看看你够不够人骑这二千匹马，即是他的意思就是看小他们军力。跟着之后他说，他叫他不如你用阿兰文跟我们讲，我们听得明白的，你不要用希伯来文跟我们讲，因为等很多百姓 都听到就会害怕嘛。拉伯沙基说，我就是要跟你所有的百姓讲，我告诉你们，你们不投降给我亚述的话，你将要去吃你自己的粪便，要喝你自己 所流出来的尿。几咁恶。但是当希西家回去到圣殿里面去祈祷，不行了，上帝，他们这么大军压境，上帝可以让他一夜之间死了十八万五千个军人，亚述他们就要不认离开。是你见到那种的嚣张，你见到我们现在这班的主学圈为牧师教紧但以理书，讲里面的尼布甲尼撒，盛极一时的尼布甲尼撒，觉得自己是金像，自己是好像是神一样，但上帝就要他谦卑下来。他的仔即是白沙撒王的时候，还要嚣张到去给他那些的妃嫔去饮用那些由在呢即是在耶路撒冷被掳了去的那些的圣殿的物品给他们用，去羞辱耶和华上帝。但是上帝就要去那一日就亡国，那一晚就亡国，白沙撒王就离开世界。就算去到新约啊，去到新约，你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时候，第十二章又记载一个的希律王， 第四章二十节至到廿四节，佢咁样去记载呢个希律王。当时希律王咧就好憎嗰啲嘅推罗西顿嘅人，但系咧跟住就聚集咗一班人要听佢讲嘅说话。于是咧呢、这个希律咧就讲当日咧佢在所定嘅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即系王位上边，就对佢哋讲咗一番说话。圣经就冇记载佢讲咩说话嘅。不过讲完之后咧，百姓就喊着说：这是神嘅声音，不是人嘅声音。希律嘅反应点咧？当然沾沾自喜啲，佢话：唉，好似神讲嘢咁，唔系人嘅讲嘢。但系跟住经文点样讲咧？佢话希律不将荣耀归俾神，所以主嘅使者立刻惩罚他，他就被虫所咬，气就断了。咁当然你话吓、被虫咬咁，被虫咬咧系当时有一句谚语咧，讲紧被上帝惩罚咁意思。咁啊唔系真系讲条虫，条虫几大条，就出嚟咬死咗佢咧咁。咁你话喺历史上面有记载呢条虫几大咧咁冇嘅。不过讲紧一个谚语系讲紧上帝嘅惩罚。约瑟夫去记载犹太古诗嘅时候咧，佢去记载咧，希律系点死嘅咧？系约瑟死嘅，四日之后佢死咗。但系你知道《使能传》记载嘅就系讲紧点解佢会无端端死，系因为。佢好似自高自大到当佢自己系上帝。点解我话去听见习近平嘅说话嘅时候，我觉得心寒呢？仿佛好似呢啲嘅说话就系好似喺经文里面好多时候浮现出嚟嘅呢啲狂妄自大，可以将佢自己变成上帝嘅人。但系喺圣经里面就讲，佢哋最终唔系得到好嘅结果，最终就要佢谦卑落嚟，佢先知道究竟边个系上帝。所以有人去。有一个嘅访问嘅学者，佢提习近平啊，我唔知习近平听唔听到啦。不过嗰个人又唔系讲广东，又唔系讲国语，讲广东话嘅。嗰个访问嘅学者佢话我想咧去鼓励下习近平去多读中国嘅历史。佢话当习主席如果去读晒成个中国历史嘅话咧，佢话冇一个专制骄横嘅皇帝咧系可以好死嘅。佢真系咁讲啊，唔关我事，佢讲嘅。但我唔知道嗰、那个唔熟呢个历史，即係不过你睇佢係咁，但係睇返圣经嘅时候，圣经就一而再再而三去提醒嗰啲骄傲嘅人，唔好将自己变成上帝，唔好将自己变成上帝。所以我会去为习近平祈祷，我会好盼望为佢祷告，佢可以成为咗但以理书里面嘅尼布格尼撒。尼布格尼撒系点样呢？佢自己当时候疯癫咗一段时间，疯癫咗之后佢就去清楚去明白知道原来自己唔系上帝，只有耶和华是真神。于是佢就谦卑落嚟。我都好盼望我哋嘅祖国，我哋嘅主席可以咁样，唔系将自己变成上帝。因为几强嘅人都会有过去嘅一日，甚至乎佢而家觉得几强嘅中国、几强嘅政治嘅体系都会有过去嘅一日，唔系永恒噶。我哋都要留意谦卑落嚟。早嗰排听建造神学院新任嘅院长蔡少奇牧师嚟到温哥华嘅时候咧，佢有一个讲座我去听，佢都有引用。早嗰排其实听一啲时事嘅分析嘅时候都有讲，佢话而家中国大陆咧好惊咧苏东坡，有冇听过啊？苏东坡，咁苏东坡梗系你讲话嗰个诗人苏东坡，唔系，佢唔系惊嗰个诗人苏东坡。不是作诗那个，他说苏东坡是讲的什么呢？是苏联东欧的风波。其实就是1989年的时候，六四的事件前面前夕的时候，就是当时候有很多的人民出来的时候去推翻了当时候苏联那个政体，所以苏联会有瓦解。跟着之后呢是即系跟住变成俄罗斯，跟着之后呢很多个东欧的铁幕的国家都要去完全改变他们的政体。中共就会好惊呢件事会继续延伸落去，去成为咗佢哋嘅影响，所以佢话佢哋好惊，要去小心审慎，唔让到呢啲嘅苏东坡咧，唔会呢个嘅风波咧去延展去到中国大陆。但喺嗰件事情上面，佢有一个嘅提醒嘅就系、就算过往几强嘅国家，可以原来喺顷刻之间改变就改变噶啦，可以瓦解就瓦解噶啦。可以败落就败落㗎咋。所以你以为可能圣经 X 嘅时候我、哦、好似觉得可以去到永恒，好似喺圣经里面嘅巴比伦，好似喺圣经时期嘅罗马。但今日都时光不再啦。係啦，几多都系冇德国都系啦。所以我哋系咪要谦卑落嚟喺返神嘅面前，我哋讲我哋唔系上帝。但当我哋去信靠上帝嘅人，我哋系一个活在喺仍然好黑暗，觉得冇出路 好多困惑嘅时候，你同我都有嗰个信心眼睛去睇见，上帝冇离场，上帝仍然系掌管嘅嗰位上帝，但系上帝系同你同埋我一齐同在同住嘅嗰位上帝。上帝并冇喺佢嘅百姓被压喺佢嘅百姓里面被当时候咧被好多嘅困惑，甚至乎佢嘅以色列民被掳嘅时候，上帝冇掉低佢哋离开。虽然有一位嘅旧约学者啊 ，Walter Brueggemann 布格曼佢讲得好好，佢话你睇下圣经嘅人物，特别系当时候咧被掳嘅先知以西结。以西结书嗰时候讲紧，佢话第九、第十章嘅时候咧，就讲紧上帝嘅荣耀点样从圣殿嗰度离开。咁好似绝望啦，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亡国，几惨啊！好似冇希望啦，上帝嘅荣耀都离开佢嘅圣殿。但系圣经未完噶，去到以西结书43章、44章嘅时候，又再一次去讲，咦？上帝嘅荣耀又再一次回归翻去耶路撒冷。咁中间讲咩啊？咁神走咗去边啊？咁你睇啊，仔细去睇第九章、第十章讲上帝嘅荣耀就离开圣殿，原来就系同佢被掳嘅子民一齐走到去巴比伦，所以几奇妙啊！所以圣经学者有一个好特别嘅嗰个嘅时间去形容呢个上帝，佢话系移民被掳嘅耶和华，但你清楚知道耶和华冇被掳啊！耶和华冇被掳啊，系耶和华甘愿离开耶路撒冷而走去同佢嗰班被掳嘅子民一齐喺巴比伦啊！所以上帝仍然掌权啊，但系上帝会选择仍然同佢嘅百姓同在啊！所以冇错，好似你见到个天未光，但系上帝仍然掌权，上帝仍然同佢嘅百姓同在。不过陶恕讲得好好，陶恕系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基督徒嘅作家牧者。Tozer 佢讲得好，佢话不过咧，上帝嘅时间观同我哋时间观唔同。佢话上帝咧都唔心急嘅，上帝唔心急嘅，上帝做嘢又冇 deadline 嘅，啊冇嘅，又冇死线嘅，又唔心急嘅。所以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哎，真系我哋心急啦，觉得好似唔见咗。哇，唔系。不过上帝有他自己的时间，有他掌管的时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为了你和我的鼓励。不知道你今天面对的是什么难处，可能刚才讲的是这些大的事情，又或者收回窄，可能我们自己经历的每天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难处，身体里面出现很多的毛病，很多的东西你不明白，好似我咁细小到好似牙痛骨痛，但系原来上帝掌权，上帝都同我哋同在，道成咗肉身住喺我哋中间，呢个系上帝嘅选择，系上帝俾我哋嘅安慰，都系上帝对呢个世界嘅宣告：黑暗永远不能胜过光。你信吗？但如果我哋信靠呢一位真正嘅光明，这个生命的源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生活呢？张林奇说帮我们听，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降生，生了吧。不过张林奇也有第二面的意思，就是讲我们去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吧？但是有一位十五世纪的灵修学家，他叫做托克耶雷的约翰，你不知道不要紧，但他讲的很有趣，他说其实耶稣有三次降临的，哎，你小心听，我们一路都是讲耶稣第一次来临，第二次降临，第三次是不是异端来的？你小心听他讲什么。他说耶稣其实有三次的来临，第一次的来临当然我们知道啦，就是讲耶稣基督去透过玛利亚的怀孕的时候跟着出世，这个就知道了，耶稣基督降生。耶稣我们普遍基督徒讲耶稣第二次 的来临是讲几时啊？等待将来唔知几时咯，就系等紧将来末世嘅时候，主耶稣基督嘅来临，啱我哋喺度等候紧。咁第一次耶稣基督嘅来临同第二次嘅来临，而家喺中间，咁我哋冇嘢做嘅，净系纪念第一次，同埋等候佢跟住再嚟啫。但系呢一个约翰咧，法耶利嘅约翰就话唔系，其实耶稣有三次嘅来临。耶稣第一次嘅降临就系喺呢度喺马槽出世啦。 耶稣第三次的来临呢，就是我们普遍所讲的耶稣在末世的时候会再回来。但是第二次的降临是什么时候？你开始估到的了。他说耶稣第二次的来临呢，是在你和我每一日的生命里面发生的。所以你和我不是只是去纪念过了的事情，圣诞节，亦都唔系净喺度去苦苦去等待几时嘅盼望，就系好将来，唔知道几时嘅将来主耶稣先再翻嚟。佢话每日你同埋我都经历紧耶稣第二次嘅来临，耶稣走进你生命同你一齐，因为耶稣从来都冇离场啊嘛。耶稣每一日都系走进我哋嘅生命，所以你担心中国，耶稣在中国。你担心香港，耶稣在香港；你担心古人比做恩堂，耶稣在做恩堂；你担心你自己，耶稣在你的家，耶稣在你一起。神每一日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但是咁我哋的信心是不是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同在，可以更加的坚固呢？可以更加的去懂得去依靠上帝呢？早排的时候看一本书。那个的作家是一个犹太教的拉比。那本书呢是讲就话呢，是拉比给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九堂课。九个 chapter, 他讲了。那个拉比呢，他讲他话呢，他呼唤当时候的就是他讲讲犹太教徒啦，但如果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呼唤所有的信徒呢，要去进入人生的第二次天真。耶稣有几时是第一次天真的？你有没有天真过？那你说哎呀，我们天真原来是永恒的。几时我们这么天真好？你都知道天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真无邪的，好好是吧，那种很单纯的。他说人人都经历过第一次的天真的，那种觉得就好像阿爸妈教你，阿爸妈就是英雄了，跟着所有世界都是美好的，所有都是是非黑白的，是不是？所有都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些信耶稣的人呢，有一些信徒呢，会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了，是非黑白，没有灰色地带的，所有东西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所有都很很正正齐齐齐齐好整整齐齐这样的。他说这个是叫做第一次天真的信徒。不是讲的不好的，讲的好的相信。不过他说当有一些信徒会经历到什么是苦难，当有一些信徒会经历到有一些是没办法在他生命出现的时候可以解释得到的，当他会见到这个世界所发生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但他又好像不见到上帝的工作，好像上帝 absent 了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但他看回个信仰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还有他仍然去信靠这一位真实的上帝，仍然去跟他同行面对这个世界的呢？他说这个是进入第二次天真的境况。他就呼吁所有信徒不要只是停留在第一次天真，因为只是停留在第一次天真呢，你会发觉很多世界所发生的事你觉得没办法可以解释，你就觉得一是我不信耶稣，一是呢我就只是觉得哦，我这个的残酷的世界呢不是真实的世界来的，自己撩埋，所以个信仰回应不到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第一次天真的信徒是会有个限制，但他就呼吁我们进入第二次的天真。是啊，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个世界不是那么天堂那么美好的。但是他说你和我的信仰是真实。而耶稣基督的真实是带领你和我面对今日的残酷的世界。进入第二次天真。最后我讲埋前日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的讲道。那个讲道呢是建造神学院的老师高永谦博士，他讲耶利米哀歌。好精彩的一篇讲道。他讲耶利米哀歌的时候，讲当时候耶利米哀歌就是讲以色列人被掳去到巴比伦的时候绝望了，好像上帝没再同在了，上帝不见了的时候，高永谦这样讲呢，他说你可能都经历过人生觉得是这样，好像觉得上帝不见了，当上帝不见了的时候，你和我走那条路呢，他说用个比喻就好像呢，你走在那些很深的泥泞的路啊，你有没有走过啊？那些泥絕住晒的那些路，每一步呢都很难走的，要去再踏高一脚的时候都黐住晒，每一步都很难走，每一步都很难走，他好不容易地才走过那段路。但是他说当你走过了的时候，你看回呢，原来每一步路呢 都是那么沉实那么实在告诉你，你活实实在在活在这个世界。但当你回头看回的时候，你才发觉原来上帝没有离场，上帝是同你同行。他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的信息，不是在哀歌里面没有盼望。没错，面对着好像绝望被掳的世界，但是耶和华上帝仍然同在，而道成了肉身住在你和我中间，上帝仍然掌权，上帝仍然同我们同在，上帝没有离场。让我一起祈祷。